非常谢谢王牧师的介绍。今天很高兴来到你们当中啊。那个刚刚介绍里面有稍微说过哈，我以前也是住在这地区呀，我就想到就是第一次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是1985到1989，我们1979都搬到休斯顿去了啊。在休斯顿，我在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做Assistant Professor， 然后1985离开休斯顿就搬来这里。搬来这里的时候，我那时候全时间在那个一个药厂叫 Arcon Laboratories， 在 Fort Worth 的南边哈，那家药厂全时间的工作，谢谢。全时间的工作，然后啊，我 part time 部分时间就去读西南浸信会神学院啊。也感谢主了，那时候很年轻啊，那时候才40岁出头，所以读得还顺利哈。就是我 part time 去读的话，也把道学硕士，本来平常都应该读3年 full time 读完的，我4年 part time 也把它读完了。所以八九读完的时候，那时候呀没有准备好啊，信心不够，所以没有马上出来服事。然后我们就到华盛顿 DC， 在 NIH 啊。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国家医学研究中心那边，我继续做研究，做12年，后来又到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做正教授。12年拖下来，心中负担越来越重，所以2001年，我们全家又搬回来这里，搬回来又住在 Arlington 地方，我又回去神学院啊，去神学院的继续的读啊。那时候不晓得侍奉方向应该在神学院侍奉呢，在教会侍奉，所以去回到神学院读，就进到他们的博士课程里面。2001到20043年哈，在博士课程里面没有把博士读完。不感谢主哈，在那3年里面，我也就说在这边认识了一些牧师啊。我记得我记得那时候认识王牧师哈。王牧师那时候在神学院里面开始他读他道学硕士。那我跟王牧师见到的时候，是我就记得蛮清楚，就在游泳池哈，游泳池的那个sauna 的 room 哈，跟王牧师一起在那边，所以那时候印象还蛮深刻的，一起在那做运动。然后呢，我也记得那时候你们当中，陈牧师现在到休斯顿去的，他那时候在 Flower Mound 哈，他被案例的时候，我也参加了他的案例的典礼哈。然后陈牧师父母亲也在 Fort Worth Baptist Church 做礼拜我那时候也常在那边讲道他父母亲还给了我关于讲道方面的一些建议所以我跟你们教会是很有缘的今天很高兴回到你们当中，可以跟你们讲道，跟你们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刚刚王牧师介绍说，我现在想把我的博士读完我说2001到2004在西南浸信会神学院没有把博士课程读完，那神就带领我去牧会2004开始牧会到去年，所以牧会的13年14年那教会退休下来的时候，正好门菲斯那边也有个浸信会神学院，他们有博士课程，所以目前我在赶我的博士论文。所以我鼓励大家，就读书的话，不要觉得就是说年纪大就不能读我拿第一个博士学位的时候，统计博士27岁，那我今年我都跟人家说我今年72岁了哈，72岁要拿第二个博士，谁学博士感谢神就说让我有好好学习的心。我们基督教的道理在非常丰盛哈，2000年来这个很多很多这个非常好的道理哈，关于圣经的解释，关于各方面教义的看法，都是非常的丰富，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我是鼓励大家好好的学，年轻人的话现在就好好的学装备自己我们教会需要一些年轻的一些牧师出来继续带领教会。 好，那我想是我们现在一起读一段圣经哈。刚刚你们读的那一段圣经是，我不晓得我为什么给你们那一段圣经给我不晓得什么时候给错了，应该读的是约翰福音21:1-6。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约翰福音21:1-6，约翰福音21:1-6，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约翰福音21:1-6，我们大家打开了要同声的来念。好，21:1，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纳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好的，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主把我们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在这里，我们要来敬拜神，要来颂赞神，要来感谢神，我们更要来看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学习，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孩子把今天要讲的信息交托仰望在主你手里，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帮助弟兄姐妹们能够看清楚神的教导。在这里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我们可以在这神迹里面好好的学习，知道这神迹背后的意义在哪里。主，我们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圣灵做我们的老师，让我们好好学习之后，能够在各方面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应用在我们的教会上面，帮助我们做一个能够荣耀神、帮助别人的一个神的门徒、神的儿女。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等一下，这个请后面帮我控制这个 transparency PowerPoint。在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过三天复活之后，他很多事显现给他的门徒跟他的亲人朋友看。那今天我们要看的事迹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的爱，他用这件事来教导他的门徒，教导他的门徒。门徒们在耶路撒冷已经看过复活的主，现在他们的心情比较轻松了，放松了下来，他们不再有在那个受难周的时候心情的沉重。黑暗已经过去，光明来临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照耶稣的吩咐回去加利利的地方。很多门徒本来就是在加利利海，也叫做提比利亚海，在那一座打鱼的渔夫，现在他们在等候主耶稣进一步的命令，他们也不想无所事事，就借着这个空档到加利利的海边去，海里打鱼。彼得是他们的领袖，他就跟多马、拿但业、雅各、约翰以及另外两位门徒说，我打鱼去。其他六个人就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了，上了船，但是打了一个夜，一个晚上，一夜没有打着什么，整个晚上他们都没有打到鱼。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 门徒们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们啊，你们有吃的没有？对这样的问题，他们七个人也做了一个诚实的回答，说没有。他们那时候没有听出来是耶稣的声音，但他们愿意做诚实的回答。他没有，因为他们是打鱼为生，就不好意思回答说没有打到鱼，不好意思回答说实在的情形。他们回答了实在的状况。他们跟了耶稣三年，知道对人诚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得到帮助或者原谅的第一步。我们要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失败，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尤其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都跟神承认我们是罪人，是不是呀？承认我们犯罪得罪了神，所以我们承认自己的错误跟失败是应该的。耶稣听到他们那样的回答，就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这一次整个网里面拿起来说，整个网里面都是鱼，他们竟然拉不上来，因为鱼太多了。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神迹，有些神迹是看起来跟自然定律有冲突的，有矛盾的，但是有些神迹呢是跟自然定律没有冲突。这个神迹是因为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在船的右边有一大群鱼的来到。我们猜想，可能是耶稣使用他的能力使那一群鱼来到那里，或者是那一群鱼正好游到那里，耶稣有能力知道是那样的情况。就在那时候，约翰，他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对耶稣有深厚的爱，因为他的爱，所以他有特别敏感的眼睛看出来，那一位在岸边教他们捕鱼的人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是主耶稣跟他们讲的话语：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你们就必得着。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这件事里面学到三个重要的真理。第一呢，常常我们想要东西或者事情是离我们很近的。第二，我们不要害怕或者不愿意改变我们的方法或者方向。第三，耶稣比我们自己更能够管理我们的事业跟我们的一生。首先我们要了解，常常我们想要的是离开我们非常的近。在这里记载的事情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就在他们下网的旁边有他们所期望的收获。整个晚上他们重操旧业，照他们最好的经验辛劳去打鱼，但是一无所获。他们失望，他们疲倦，他们饥饿，使他们灰心地说，这个海好像改变了，三年以前我们捕鱼很容易的，现在完全不同了。但是在海里还是有很多的鱼，跟以前一样的多，而鱼也没有躲起来， 到海的另外边去。当他们听从耶稣的吩咐，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的时候，他们就满载而归，抓满了大鱼。他们算了一下，是153条。他们整夜的辛劳，想要得到的不是很遥远，不是很遥远。他们心中想要得到的不是鞭长莫及。当彼得、多马跟约翰，再后来，他们做教会的工作服事的时候，他们会碰上困难。当他们心情沉重的时候，他们回想这个早晨发生的事情，会带给他们鼓励。他们会再接再厉，因为他们想要得到的结果实在是离他们很近的，非常近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旧约，旧约创世纪里面的夏甲，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使女。因为撒拉很久不能生育，所以她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做妾，夏甲就生了以斯玛利。后来隔了14年，撒拉也生了以撒。撒拉不愿意以斯玛利跟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撒拉就叫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出去。夏甲跟他的童子离开家里，走到别示巴的旷野。后来他们精疲力尽了，走迷了路，皮带里面的水也喝光了，他们看不到附近有水。孩子那时候快要口渴干死了，夏甲就在那里放声大哭。童子以斯玛利看到母亲在哭，也就跟着哭了起来。圣经上这样记载，神就看见他们的状况，也听到童子的声音哭声。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神那时候就让夏甲眼睛明亮，他就看到有一口水井，他便去把皮带装满了水让童子喝。在这个记载的事情里面，我们看见了神就开了夏甲的眼睛，让他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口井在那里。他本来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没有看到那个离他不远的那个水井，只有在神开了他的眼睛之后，让他因为疲倦伤心而迷糊的眼睛明亮了起来，他才能看见那个水井。他心中所求所想的可以救他孩子不死的水是离他不远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这一点。常常我们以为我们想要的是最好的，是得不到的。但是我们所希望所想得到的，像快乐，像爱情，像和平，像能力，其实都像那153条鱼就在我们的旁边。假如我们想得到的都很遥远的话，那么得不到就没有什么悲哀。假如我们所希望的都是达不到的话，那人生无望也没有什么可怜。但是值得可怜的是，我们希望的爱情、喜乐、能力、和平， 都在我们的旁边，我们错过了他们，只在于我们把网撒错了边，我们只错了一个船的宽度，而我们却在整个夜晚辛劳，没有任何效果。人生是非常悲惨的，因为我们不了解靠神的帮助，照着神的话语，我们撒网撒对了边，那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最好的东西。人类实在是很可怜，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我们听神的话，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想要的常常是离我们不远的。我们想要生活上的快乐跟纯真的爱情，那些是离我们很近。我们想亲近主耶稣，他也是在我们的身边。彼得、多马、拿单叶、雅各跟约翰，在那一个晚上，就是经历到那样的事实。他们在耶路撒冷看到复活的主耶稣之后，他们回到加利利去，他们心中思念他们的老师耶稣，他们等着再看见他。每样的事情都让他们想念三年里面跟耶稣在一起发生过的事。在那天晚上，他们辛劳打鱼的时候，他们心中还是常常的想起来耶稣。彼得也会想到一年前他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要求也能走到海上耶稣那里去，但是他记得当时因为风浪大，心中惧怕，走几步他就沉在海水当中，还好耶稣救了他出来。这七个人都非常的想念耶稣，他们恨不得耶稣会突然的又在他们面前出现，就像十几天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突然在他们聚会的房间里面出现一样。他们整夜的工作，也整夜的也在思念耶稣。他们要等到天将亮的时候，那时耶稣在岸边对他们说话时，他们才知道其实耶稣就在他们旁边。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也想看到耶稣，想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不是不是也终夜在那边辛劳，而却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你是不是自己对自己说，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些事情也没有用，我还是一个失败的人？看了耶稣对你说，我就在你的门外叩门，他就在你的旁边，他要进入你的心里。也许你会说，一个人很容易相信过去在加利利海边发生的事情，但是你不容易，现在你不容易相信耶稣还是那样，今天就在你的旁边。你不容易相信他要做你心中的主，他要帮助你，使你不再是一个失败的人。但是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做救主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做见证，他拯救了我们，他改变了我们，他使我们成为一位新造的人。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信徒，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耶稣改变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位新造的人，他就在我们的旁边，就在我们的心里。这一位耶稣就是你心中所希望所想要的， 也许你表面上看来你不需要耶稣，但是你心里知道你是需要他。我现在要告诉你，你所想要的、所盼望的，其实是离你非常的近。你必须要求神开你的眼睛，服从他的命令，你就会发现到你想要得到的那在神里面的新生命是离你不远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重要的真理。第二个重要真理，我们不要害怕或者不愿意改变方向方法。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发生在加利利海的事情。如果这七位门徒他们不敢或者不愿意听那位站在岸边的人的话，他们结果会是怎样呢？整个晚上他们撒网都撒在船的左边。我们不晓得他们为什么那样的做，也许是在加利利海打鱼的渔夫的习惯的方法，也许是他们根据别人传授他们的方法。海上吹什么风？就在船的哪一边下网。他们照以前他们用过的方法，现在在天快亮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另外一边吧，撒在船的右边，试着用一个新的方法，采取一个新的计划，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如果门徒们他们不愿意改变的话，不愿意冒险去创新的话，他们会失去多么大的收获。他们的网不会抓到那么多鱼，使渔网都快要破了。耶稣也会在岸上离开，白日的大太阳也会渐渐的高升，使他们辛劳没有收获的晚上之后，如果他们没有改变的话，也面临一个炎热的白天，使他们更加的疲乏，更加的丧气。但是他们改变了他们撒网的方向，他们愿意听一位陌生人的话，改变了他们的方法。他们没有这样说，我们一生都是捕鱼的，难道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捕鱼吗？我们为什么要照你的话来改变？他们改变了他们撒网的方向，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方法跟计划，这一天变得非常的有意义。那一位在他们旁边的人，那位陌生人是耶稣，是他们所思念、所敬爱的耶稣。在这一天，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天，他们有宝贵的整天跟耶稣可以在一起，得到耶稣给他们的鼓励。在这个夜晚以及清晨发生的事情会永远的存在他们的脑海里面。在以后几十年，这些门徒们在神的工厂上面辛劳做工的时候，他面临工作一无所成的时候，他们不会忘记在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而害怕、不敢或者不愿意改变他们工作的方法或方向。在我初中的时候，喜欢看中国的武侠小说，在这些小说里面常常描写说一个好人跟一个坏人比武，这个好的侠客灵机一动， 打出出乎对方意料之外的一招，就打败了他的敌手。我在高中的时候喜欢数学，所以我到台湾大学读的是数学系。啊，还有如果你们认识夏佩牧师的话，夏佩牧师是我台大大学的同班同学啊，我们都是读数学，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数学，尤其是平面几何的证明题。当我必须证明一些命题的时候，我朝一个方向去思想，却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必须改变方向，画出别的辅助线，当然我就可以成功的证明出来我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都是在神的战场当中跟魔鬼作战，魔鬼给我们困难的题目，我们必须想尽方法，不怕改变我们的方法，去得到属灵战争的胜利。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是在这样的战争里面，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灵魂在对敌，我们的老我跟我们的新生命在作战。常常我们觉得我们会在属灵的战争上失败了，但是让我们尝试新的方法，新的一招，新的辅助线。你一直是撒网在船的左边，你一直是失败的，现在大胆的把你的网撒在船的右边吧。讲到改变方向，改变方法，耶稣不是说鼓励我们轻举妄动。在这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人是一个轻浮不稳重的人，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专心学习的时候，就要设法的更正他，不然的话他没有希望的。这七位门徒不是轻举妄动的人，他们在整个一无所获的晚上一直把网撒在船的左边，可以证明他们是有高贵持守的性格。雅各在雅各书里面也这样说了，心怀良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七位门徒不是心怀良意的人，他们有定见，一直死心塌地地跟随耶稣。他们没有像犹大一样因为对耶稣失望就出卖耶稣。这七位他们有坚定的信心，可以让他们持守真理，一直到他们最后为主殉道。对他们那样不容易改变的人，有高贵性格能够坚持的人，他们在那个清晨面临抉择。对我们每个人也一样，我们也会在某一个清晨面临抉择，我们也会碰上那样的情形，就像他们在加利利海边的那个早晨，我们会看得更加的清楚，我们的心是在那里催逼我们，我们的盼望也在那里提醒我们，我们看到了新的意象，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勇气，使我们不惧怕地抓住这个机会，采取全盘的改变。我们要像那七位耶稣的门徒一样，撒网在船的右边。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过去不重视祷告，我们要开始不断地祷告。如果我们过去不感恩，我们要开始不住地感恩。或者我们要做更多的个人的灵修，减少在教会的工作，或者我们要做更多的侍奉， 减少我们思考的时间，我们不应该被教会的习惯所控制。就像马车容易的陷在旧的车轨上面，我们教会的工作或个人的属灵生活也会陷在我们旧的习惯里面。让不要再造旧习惯，终夜把网撒在船的左边，而没有改变，让我们能够开始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吧。当然说这样的功课不只是给我们单独个人的，这功课也是给整个教会的。我们当然不应该轻易的改变，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是稳定的，而改变也必须缓慢的。有很多的老的做法、老的习惯是我们喜欢的，我们也许喜欢一个专心敬拜的全时间的礼拜堂，我们也许喜欢一个，有些教会是做多种用途的大堂啊，他们的礼拜堂是所谓 multi-purpose building， 那是星期天可以做礼拜堂啊，周间他们可以拿来做打球的聚会的场所。我们也许喜欢老式的赞美诗，用和平严肃的音调来歌颂神，我们也许喜欢新的敬拜赞美，用简单的字词跟大声的乐器来歌颂神。不管我们喜欢的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网里面有没有鱼，网里面有没有鱼。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说，他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的网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鱼呢？还是网里面是空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不是不断的有人得救？是不是得救的人都成为主的门徒？是不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我们都可以不断的有好的影响？假如还不是的话，那我们不要坚持我们自己的喜好，不要固守传统，也不要追求新潮，让我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吧。不要一心想要改变方向，也不要害怕而一心想要固守陈规，让我们用我们网里的收获来决定我们有没有得到圣灵的能力。在这个黑暗堕落的时代里面，拯救失丧的灵魂，也改变影响这个罪恶的世界。第三方面的真理，就是主耶稣比我们能够管理我们的事业跟我们的一生。我们知道彼得、雅各跟约翰，他们从小就是在加利利海做渔夫长大的，他们知道哪里的水深，他们知道哪里的水浅，他们也知道鱼群的习惯，在晚上这些鱼群应该在哪里，大白天他们又会去哪里，他们知道渔夫应该知道的一些知识，他们也有打鱼的所有的技巧。但是耶稣来到岸边，他告诉他们应该如何下网，他没有骄傲地拒绝他的建议，他们就照着耶稣的话去做了。陌生人当时还没有认出耶稣来，陌生人耶稣的话去做了。在他们那做了之后，他们发现到这个真理，耶稣是比他们这样有经验的渔夫更能够管理他们的事业。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业，耶稣他了解各行各业，对于那些老牌的渔夫，主耶稣可以指导他们，指导他们如何去打鱼，他们没有后悔听耶稣的话。同样的，主耶稣也可以指导你， 指导你如何从事你的行业，在你任何的新的计划之前，你要来向他祈求。我们要常常祷告，把所有的事情都带到耶稣面前来，常常的来向他祈求。当你的工作没有成果的时候，你要来他面前向他诉说，求他帮助你，使用圣灵来教导你，走在他要你走的道路上面。他是比彼得更多的知道关于打鱼的事情。其实海里面离你很近的地方有很多的鱼，假如你下网距离了一个船的宽度而没有得到任何的收获，那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些鱼都是神准备了要给你的，但是你却没有得到，因为你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在14年前2004年的时候，当我开始要做牧养教会的工作的时候，对我自己来说，神给我开了一个新的工作的场合。他跟我说，你在那里下网，我知道我只是他的卑微的仆人，所以我对神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他对我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你喂养牧养我的羊。我对主说，我愿意走在你的道路上面，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态度，让主耶稣来管理我们一生。他知道什么对你最好，让我们对主耶稣说，我愿意走在你的道路上，愿你的旨意成就。那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在你的话语上记载了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一个神迹，他让他的辛劳的门徒们能够打到那么多的鱼，在他的教导之下，他们可以有很好的收获。亲爱父神，感谢你，你在这样的事情里面你教导我们，常常我们所要的是离开我们不远，我们只要听神的话，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也感谢父神教导我们，当我们改变方向改变方法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就像门徒那样听神的话去做。亲爱父神，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可以教导他们，他们一生都做渔夫的人，教导他们怎么打鱼。我们也知道耶稣比我们自己更了解什么是对我们最好，他可以管理我们的职业，管理我们的一生。愿神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交出来，交到主耶稣的手里面，让主来带领，让主来使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